最终主要是要讲到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福音真道啊。这几天两位讲员给我们讲得非常非常的好啊，但是因为大堂里面人数很多，或者我们有问题我们没有机会发问，所以在专题里面啊，除了我们特别在比较缩窄在一个题目上面我们来思考呢，也是盼望给大家有机会我们可以讨论可以发问的。那我跟大家预备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可以说是提纲挈领的，并没有里面没有什么啊，但是呢有一些圣经的经文引用在当中，盼望我会这四次的专题里面，我是会尽量按照这里所提到这些题目，我们会一个一个去思考。我很相信各位来到这个大会一定都不是偶然的，一定是你有心愿意去认识，或者是你已经认识了，你希望认识更多啊，所以我们来到这里，事实上我们都有一个期待的心，盼望神能帮助我们。刚刚我们听周牧师讲的，他提到说若是我们不回转像小孩子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进入神的国，事实上也没有办法领会我想最主要的就是因为神是那样的伟大，而我们每一个人实在是很有限，哪怕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学问有很多，但是跟宇宙万有的主宰来相比还是很微小啊，所以我们实在事实上很需要神自己的帮助，也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这样谦虚的心。那我们开始，我们就先一同祷告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从各个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有几天的时间可以安静，可以一同的思考属天的事关乎我们生命的事情。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是何等的卑微，何等的微小，我们多么需要你亲自来帮助我们。我们求主加添我们灵里身体的力量，给我们有充足的精神，有一个苏醒的灵，愿意主你自己使我们这样聚集的时间在主的面前没有突然，你纪念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你明白我们的心，你知道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所不了解的你都一清二楚，我们愿意仰望我们的神，你来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们好，你们有圣经吗？好，这里还有一份。不在一些讲义，很可能有一些朋友没有，希望各位尽量的做，至少你在旁边的可以两个人看看一份这样。当我们要想到说福音到底，基督徒他们传福音，基督徒信福音到底是信些什么，我们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往往传道的人就会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许多的事也把我们心中有的疑难从神经那里给我们解答很可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想，但是这一本圣经可不可靠你们传道人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圣经里告诉我们，万一这本圣经是不可靠，那你告诉我的那些到底有什么用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我很简单的用一点点的时间特别按照几个重点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因为圣经不是我们这一次最主要的题目，但是我觉得在我们要思考说到底基督徒信什么，福音是什么而我们都根据圣经，所以这样还是蛮重要的。那在我刚刚发给大家的讲义最头一页的时候我很肯定的说，圣经不但准确可靠，而且是神所默示。不但准确可靠，准确可靠就是说里面所写的不是人编造出来的，不是人的谎言不是人随便写的，是准确又可靠的。但还不止这样，我们看每一本书 如果是科学上面的书，我们在学校用的学术上面的书，它的准确可靠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如果我们手拿起来一本来是人捏造的或是假造的，那个、看着真是没有意思。这个是最基本的我们对书的一个要求。可是对圣经呢，就不止这一个的要求。圣经本身很奇妙，它的作者有三四十位，差不多有四十位，有三十几位的作者是经过他们的手笔而写。那他们写书的时间呢，中间又非常的长，前后大概有1600年左右。所以圣经这一本书在所有人类的书本当中可以说是完全独特的，但没有另外一本书是这样的。你觉得很稀奇，怎么可能一本书有这么多的作者，而活在这么长的时间，他们彼此之间又不认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背景。而今天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看的时候，看前面看后面，我们发现整本书是前后一致，没有矛盾，没有混乱的地方。啊，这一件事本身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如果今天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特殊的计划，我们把这一班上朋友们，我们分成几个小组，五个人一组，五个人一组，我们商量做一件事，因为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可以商讨，可以商量，那我们成的工作呢就会一致的，大家的想法都参与在当中。可是现在有一本书说经过三十几个人写，而他们活在不同的时代，彼此不认识，有一些是在公元第一世纪写的，有一本是在公元前400年写的，有几本是在公元前700年写的，有一些是在公元前1000年写的，更有最早的是在公元前1400多年写的。哇，你说这太稀奇了，这些人他们的脑筋是不是有一个电脑在那里总管控制？不是一个电脑，乃是说神自己，那一位永恒的神，那位超越人类历史时间的神，他是这一本书的真真正正的作者。因为他的感动而这些人写出来，所以这本书前后没有矛盾，没有混乱，都是一致的，有一个一致的信息的在当中。也可以说这一本书本身好像是一个图书库，里面包括了很多，可是所有这些图书库都处于一个源头，就是神自己。啊，你说这样我们怎么见得就是出于神自己呢？神是我们看不见，加上圣经的确最近我们的也已经离开现在1800多年了，差不多1900年了，是在第四纪写的。那我们从哪里知道说这些的确准确啊，的确是可靠，又是出自于神自己的感动呢？那我在讲义上面特别从四个方向，其实我们可以再把它分得仔细，从几个方向来看。第一，我说圣经上面有很高道德的标准。我想在各国的文化里面，我们往往都讲中国人的文化道德的标准是非常的高啊。我们对于其他的人，我们觉得他们好像生活都乱七八糟，没有，中国人道德标准很高。可是你会稀奇，当你看圣经呢，那个道德标准比我们更高。我们很讲究孝道，中国人很讲究孝道，但是圣经怎么说？谁是凡是有人咒骂父母的，这个罪有多大？神说这个罪很大，甚至于大到当死。在旧约的律法里面说咒骂父母的要治死他，高的标准就是要求神要求做儿女的对于父母的那种尊重胜于中国人所讲的那个孝道，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圣经里面有一部分叫做预言 prophecy， 预言不只是预测未来，预言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代替神说话，就是神的话在放在一个人的心中，这些先知从他们的口来传达出神的信息。这一部分的圣经非常的奇妙，在旧约有预言，在新约有预言， 它奇妙的地方呢，就是这些信息有一些是针对当时代的，也有许多是关乎后来以后发生的。圣经的预言不是推测，也不像近代的那个人看水晶球。每一年过年在美国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几乎你看什么报纸都有某某人就预言今年1990年这个国家有什么大事什么发生，等到那一年结束了年底的时候，可能说这个人 30% 准确了，他预测的那些 30%-20% 应验了，就是那些人碰巧怎么我们不晓得。可是圣经的预言乃是因为出于那一位从永远到永远凡事都知道的神，所以圣经的预言是100%准确。先知可以很大胆地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怎么知道我是真正的先知？如果我说的不应验，我就不是耶和华的仆人。他可以有这样的胆量。今天那些看水晶球的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说，他可能凭着时事，可能凭着他自己的脑筋，凭着这些他去推测，所以百分之率就是这么一点。那圣经的预言有许许多多已经完完全全的应验，里面关乎有一些是世界一国的兴一国的亡。我们以前读历史，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一个一个交替的兴起又衰落，圣经里预言的清清楚楚。今天可惜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能够一一的去看，也更包括关于犹太人他们整个的历史。神在最早的时候，在圣经最早的摩西写的那些书里面曾经跟摩西说，我的百姓就是犹太人，当他们违背神的时候，他们要被驱散到世界的各方，好像被抛来抛去，有一天他们还要回来。我们想在主耶稣的时代，犹太人事实上是已经没有自己治理的国家，当时他们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那后来呢，连耶路撒冷也被毁了，这件事圣经也有预言。可是很稀奇，等到1948-49年以色列就复国了。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有多大？今天在以色列国有多少人大家晓得吗？在中东的以色列国有多少的国民，他们人口的素质，我跟你讲你会很惊讶，他们人口的素质还不比一个香港。香港有500多万的人口，可是以色列整个国家还是差不多300万左右的人口。那这样的一个国家亡国了2000年，不止2000多年了，居然可以复国还保持自己的有这样的特色，有什么一个国家？为什么世界人类历史里面从来没有？但是神从起先拣选了他们，神就负责保守他们，甚至按照他的应许，这个国家的发展神老早就晓得。但是你说神很偏心，为什么只选以色列人？神不是偏心，神拣选以色列人是为了所有的人。神向以色列的祖先说，我拣选你亚伯拉罕，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所以神拣选亚伯拉罕是神整个救赎世界的一个计划里面的一个步骤一个部分，因为从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主耶稣基督要来，耶稣来了就要把救恩带到全个人类。那圣经这些的预言就一一准确的应验。曾经有人说，怎么知道圣经是真实的？有一个国王这样问，别人告诉他说，以色列，你就看以色列，你就晓得圣经是真实，而且是神在背后。近代有很多考古的发现，考古学就是从过去的古文化里面埋在地里的，在各种的地方，当这一些考古的发现出来的时候，人对于圣经更是佩服。为什么？这些考古的发现，古代的文化、古代的历史、古代的地理，跟圣经所记载的完全没有冲突，完全是相符合的。 所以所有这几方面都帮助我们知道说圣经是准确，不但准确，实在不是一本寻常的书，乃是一位永在的神，是他给我们的。神为什么要给我们呢？我们思想一下这位神。好，我们中国人，各位在这里，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背景，或者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父母是拜多神的，也只是中国传统的那种宗教，拜佛的，拜观音的，从台湾来的可能拜马祖的，可能什么都不拜，可能说我们是无神论者，不知道，我们从不同的背景来。当我们想到神，我们想到什么？当我们想到神，我们心里想的什么？可能如果我们的家庭背景是这样，可能我们就会想到啊，我自己的家也是这种传统的背景，我会想到祖母有一个地主他要拜的，有一个灶君他要拜的，有一个门神他要拜的，种种这些的神。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却不是这样的一个神。我跟我母亲说，有一次我说，我看他什么节日的时候他在那里拜，在门口拜拜，在厨房里拜拜，在这里拜拜，在那里拜拜。我问母亲，我说母亲，你有没有想到，如果这个神是真实的，他怎么容让你把他放在这里，放在那里，好像他只能够管住一个小小的角落，其他的他都不能管，所以你需要在这里拜拜他，在那里拜拜他，否则呢好像就没有办法帮助你了。说这样的神你为什么要信？圣经的神是怎么样？我们打开圣经第一页，圣经的第一页就是旧约圣经。如果各位没有圣经，我可以给你有一本，如果你没有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页，创世纪第一章在圣经的第一页第一句话啊，这一本书我们知道是摩西写的，大概在公元前1400多年，就是主前第15世纪的时候写成。他第一句怎么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我是有一些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从来不觉得需要跟我们辩论到底有没有神，这个是我们都应该知道起初，而且这个起初是在人类的历史以前，在人所知道的那个时间，那些以前上帝已经在，那是他创造宇宙，是他创造，事实上这个天地，不但讲到天空地上，这里是说到，因为他底下马上说地是空虚混沌，这个地还不是一个地球，物质的世界是他创造的，这个时空是他定的，因为在起初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神称永远就已经在了。所以今天我们科学所知道这个时空跟物质这个三度的空间，神是一切的源头。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个神，绝不是中国人传统观念里面的那些神。那我们可不可能认识这一位神呢？如果他是超越人的历史，超越我们所知道的时间，他是创造宇宙万有，那凭我们自己一个人生命很短，几十年100岁，几天以前有个朋友告诉我他一个亲自去世了102岁，哎，那是很长了，但是也只是102，跟1000、1万永远比较还是很短，我们有限的头脑也是很小，我怎么能够去认识这样的一位上帝？有没有可能我认识他？蚂蚁有没有可能知道人的文化怎么样？我们不知道蚂蚁的世界，但是我们会推测大概很难哦。蚂蚁虽然是在这些动物里面啊，蚂蚁啊，蜜蜂啊，他们有很紧密的组织哦，可是要他们说完全了解人的文化，那很难啊。那要我们去认识 那位创造的主，好像没有什么可能，从哪里想起，怎么去想他，一个超越时间的，超越空间的，我怎么去想他？不能想。若是神今天不主动的让我们认识他，我们无从认识他。事实上，民间许多的神是人自己造出来的。各位如果去过泰国，你会看泰国有很多什么千面的佛啊，千手的佛啊，我们想象这样的神最好了，他有一千只手，他可以帮助我，他有一千个脸，哪一个角度他都能够看见，他可以知道我各样的困难，但是一千还是有限哦。这是人想出来的神。那圣经告诉我们，事实上这一位宇宙的主宰，他愿意我们认识他，所以他主动向我们启示，他把他自己告诉我们，让我们去认识他。所以圣经的神跟所有其他的宗教的神最不一，其中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特殊不一样，就是圣经的神是一位启示的神，一位让我们自己去认识他的神，他主动的把他的事情告诉我们的神。就好比今天我们在这聚会，你看见好多小孩子啊，很多小孩子，如果你要问这个小孩子，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啊？我们在想什么啊？他一点都不懂啊。可是你可以选择告诉他说，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做些什么事。哦，他说我明白了。就是因为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生命的经验，不同的认识。那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一位神，我们所信的基督徒所信的神，就是一位向人启示的神。因为他向我们启示，所以我们就有希望可以认识他，否则我们是没有希望。那神怎么样向我们启示呢？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进过礼拜堂，从来没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他有没有机会认识神啊？没有。有没有？有。我们进到这个学校里面，这里看出去不是很漂亮，是一些什么样的机器还是什么，大概对于整个学校是很需要的。但是如果我们等一下往户外去走一走，看到这个学校虽然不是很大，但是有一个孩子告诉我，他说在印象很深，这里的草都很绿，但还管理得很好，树都弄得干干净净，很漂亮。我们昨天来在开车的时候，我们越开越兴奋，因为在 Cincinnati 都是一片的云雾，非常的潮湿，觉得天气很闷，但是越开我们就看着蓝天。虽然车子是关起来，窗户关起来，可是我们想象外头一定很舒服，因为你看见蓝天你就知道，所以一定很清新，有风在那里吹，很舒服。我们没有进教堂，我们没有进礼拜堂，没有看圣经，可是看见宇宙万有，你看见树，你看见花，你看见鸟，你看见草，晚上的时候你看天上的星星月亮，这样的这么奇妙，哪里来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借着所造之物，我们就晓得有一位神。今天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学校没有人盖的，是不知道多少年以前突然就冒出来了，有很多不同的 building 整整齐齐的，然后草皮啊树啊都这样出来了，你会信吗？不会。你知道有人设计，有人去建造，有很多的功夫花在里头。如果一间学校甚至于一把椅子一个桌子都需要有人去造它，那这个宇宙这样的奇妙的世界，难道没有一位创造主吗？觉得不可思议。所以神给我们启示有一个最普遍的方式，是人人都可以知的，就是借着宇宙的万有。这是第一个一般性的神向我们启示的，就是可以看得见的世界，让我们想到那位我们看不见的神。那另外还有一个方式，也是人人都晓得的，是什么？是什么？人人都有的，只有人有的，人人都有。那 们里头有一个声音啊，我们叫它什么？是一个良心，一个善恶之心，是非之心，是不是？虽然今天良心有个时候会受外界的影响，不是很一致啊，我们今天会发现在美国许多事情是合法了，大家都觉得无所谓了，以前好像不是这样，所以良心受到一些外界的因素的影响，可是有一些基本的因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大家都有共同的，无论你去东方西方，落到最很原始的民族里面，它里面人的心里头不但有一个善恶一点的分辨，而且在人的心中其实是仰慕一位超过我们的一位主。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历史当中一直都是有信仰的。我们中国人有没有信仰啊？我们现在我们所经历的常常是一种多神的传统的信，但是我们读历史我们都晓得，我们最原先的中国的历史是祭什么？祭天，这个天公祭天，虽然我们称它为天，我相信我们的祖先不是拜天空，但是都是知道说有一位主宰，他们掌管做君王的是奉天的命，这位主宰还要掌管这个国家，是一神。而且不但人的心中有一个仰慕，所以要知道这一位神，而且是一个神的。可是许多的这些神是后来兴起，那现在人对于神呢，这有种种不同的。可能等一下我们也许我们可以用一点时间，我们来在这一方面我们去，如果各位有问题可以讨论一下。不如先我想请各位看几处的圣经，我们翻到圣经的新约是在圣经的后面部分。首先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在新约圣经209面，就是后面的209面。我们看第一章的18节到23节，若是各位找到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开声来念啊，轻轻的我们一起开声来念，我们慢慢的看一看。18节开始，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着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比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这一段圣经是来自一封信啊，罗马书本身是一封信，是一个神的仆人叫做保罗啊写给罗马教会的信徒。在这一封信里面，可以说是在全本圣经里头对于福音的这个题目讲得最完全的。在这一段他就告诉我们，关于上帝的事人所能知道的已经在我们心里显出来。刚刚我跟大家提到的人心中的一个善恶是非的观念，这从哪里来呢？这一种的意念是非物质的，这个世界不会给我们什么的准则。可是很奇怪，人生下来啊，人长大，人有这样的一个良知的声音在我们里面，同时人的心渴慕有一个超越自己的一种能力，有一个对神明的一种追求啊，所以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在吗？还有这个宇宙的万有跟我们告诉我们上帝的永能和他的神性，他是全能全知全智的神，是大能的主， 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这位神，因为他是灵，是超越了我们的肉眼，可是看着这些受造之物，我们就明明知道了，哦，说有一位造物主，甚至于我们不可以推诿说我不知道。那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不知道有神呢？我们自己许多时候也不知道有神啊。即使我今天信了主，以前可能我也有过这样的怀疑，为什么呢？后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人虽然知道上帝，但是因为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没有把他放在心上，不把他当着上帝这样来荣耀他，所以就出了一个矛盾。一方面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要寻求一些超越于我们的力量神明，可是另外呢，我又不承认那个造物的主，结果怎么办？人为自己造出很多假神来。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需要出海，海上我需要有平安，有一个海神出现。农耕的人，我需要有很好的天气、雨露这些来帮助我的农作物，一个龙神出现。各种各式的人，就是因为人在自己有限的时候，那因为不知道真神，不知道感谢他，结果我们的思念也就混乱了。好，为自己呢就造出一些不是真的神。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不但告诉我们说神是已经向我们显明了，虽然我们对他的认识可能是很有限度的啊，是很初步的，这段圣经同时也告诉我们呢，神是一位公义，神是一位圣洁的神。我们看看十八节怎么说，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啊，上帝是有愤怒。为什么上帝有愤怒？上帝看见不虔的事，看见不公平的事，不义的事，为着这些事上帝会发愤怒。如果今天我们在法庭里面有一些没有什么感觉的法官，什么都说好的法官，那就糟糕了。怎么样他们可以保持这个社会的秩序？上帝他是宇宙的主宰，他掌管这个主宰，在他的属性里面，在他的本性里面，他是全然公义，看见不义不平的事他不喜欢，他也是慈爱的神，有次序的神，所以他造的宇宙是有次序的，他是因为爱才造的世人，他也要求世人对自己的父母对他有尊重。所以我说圣经里面的道德的准则是那样的高，所以不但说上帝是创造这个宇宙，他是大能，而且他有这些绝对的这种本性，完全良善，完全公义。有一个朋友最近跟我说，他说他很喜欢读圣经，但是他比较倾向于相信多神。那我们在谈论的时候，他说如果宇宙有很多的神怎么办呢？他就突然问起来，他说是不是这一神就会彼此在那里斗，彼此在那里争，彼此在那里打？如果有许多的神他彼此在那里打的话，那肯定的没有一个是绝对有全能，也没有一个是绝对良善公义的，就是说他们都是有缺陷的。我们实在很难想象说整个宇宙这么有次序，而有很多不同的主在那里。那你可以想象，如果一家有两个主，都会摩擦，一国突然出了两个总统，或者两个自称是总统，那不得了了，这个国就会发生内战。整个宇宙这么有次序的，有和谐的，肯定只有一个主宰在掌管。那圣经怎么看这一些这么称为主啊，称为神的这些事怎么办呢？事实上好像是啊，最近才有一个朋友他信主，他听了福音他很想信主，可是他心里有很多的着急。他说我从小啊，祖母就带我拜观音了，而且这个观音好像在我们逃难的时候对我们很好啊，那我现在信耶稣怎么办呢？啊，得罪观音，那我又信耶稣，那怎么办？ 我刚才看一处的圣经啊，在罗马书后面一卷，叫做哥林多前书，我们看第八章。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我们看第四节，从第四节的后半节开始，一直到第六节，就是从我们知道这个这一句话开始啊。第四节，我们知道，我们一起来念啊。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须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好，我们就看到这里，这里也是使徒保罗写给另外一处地方的教会，因为当时第一世纪在基督徒的周遭也有其他的人，他们信多神，各种的神，各种的主。保罗向他们说，他说其实偶像算不得什么，如果是人手里所造的像，你说算个什么呢？如果我们要信他，要拜他，拜我们自己手里做的，我们只是想一想，实在不是很合理。他说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然有称为神的啊，你注意这个字，称为神的，我们称他做神，或者是叫他做主，或在天，或在地，许多的神，许多的主，可是只是人这么叫他而已。他事实上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那这一位是谁？他是创造宇宙万有，万物都处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就是说人的归宿，人的结局有一天也是要面对这一位神。好，就好像那两位讲员告诉我们的，那当神创造的时候，这里说是借着耶稣基督而造万有的，那我们呢也是借着他有的。所以那位朋友说，他因为以前信过观音，他不能够信耶稣。我跟他说，事实上赐福给你的，在你年轻的时候，在你逃难的时候，赐福给你的都是那一位宇宙的真神，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赐福给我们。我们在座各位的朋友，当你回想你过去人生的日子里面，可能有挫折，也有难处，但是肯定你也蒙受了一些你想不起来的怎么样的帮助，怎么样的啊，从哪里来的一些，我们会叫他说你运气好啊，你的命好啊，还是怎么说这些话。但什么叫做运气，什么叫做命，你给我下一个定义，没有定义可下。真正帮助我们的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因为他是全然慈爱良善，而且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向我们施恩施怜悯，就是愿意我们有一天有机会听到福音了，我们就可以认识他，领受他更多的福气，进到他的国度里面。这位朋友听了啊，他觉得很有理由。观音这些神是谁呢？有一些是民间的一些很了不起的人物，可能他们有特别的德行，可能有他们有特别的作为，可能在疑难的时候他曾经帮过很多人，所以人很崇拜他，很尊敬他，慢慢在人生中，在人心中成为一个神明。但是他不是真正的神，过去的人没有办法帮助我们，但是宇宙的主宰才是真正向我们施恩。所以有称为神称为主的是我们人称他们为神称他们，真正的主宰只有这一位。那真正的主宰就借着万有向我们说话，他还借着别的向我们说话吗？借着我们的心向我们说话，但是更有更重要的，他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他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说话。神在古时的时候借着他的众先知，他的众仆人晓谕百姓，就记载在圣经那里。最后他借着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来向我们说话。所以圣经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我们眼看不见的神表明出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宣称，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你们听到我就是听到父，你们尊敬我就是尊敬父。那这是很了不起的宣告啊！我们下一堂我们会思想到这一个问题。所以神是一位向我们说话的神，就是因为他向我们说话了，我们就有机会认识他。世上有许许多多的宗教，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宗教或者他的教主他敢跟你说我是神呢、啊？他顶多他也说我是神的先知，像回教的穆罕默德，他说他是阿拉神的先知，因为他不是，他知道他不是神。可是圣经里面满有耶和华如此说，也就是说我对你们说，神的权威在这里向我们显明。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这几天各位来到这个地方，一方面我们在大堂里面听到两位神的仆人非常很生动有很深入的一个信息，那感谢主也给我们安排我们在比较少的一个人数的一个组里面，我们去思想到底福音是什么。所以头一点我就盼望大家你去思考说，圣经这一本书很不寻常，世上再没有另外一本书可以跟它比较，根本不能比较。同样圣经所给我们启示的神也是无从比较的，因为再没有另外一位跟他有一点点相似都没有，他是太伟大了。事实上我们站在这里来讲说他，觉得很不配，也觉得很有限，觉得人的言语无从真的表达。可是他选择要向我们显现，他选择要我们去认识他。从起初神创造天地创造人的时候，他是为了爱人的缘故创造了我们，为了让我们认识他的缘故他创造了我们。其实起先亚当夏娃跟神有很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读创世纪，他们跟神之间有来往，就好像人与朋友交往一样。可是从他们犯了罪而且不肯悔改，他们跟神之间这个交往就断绝了。这是很稀奇的事，就是那么突然的一个完全的转变啊！刚刚周牧师不是讲得非常的生动，他们什么都肯说就是不肯向神回转，他们什么都肯做，为自己知道很不对，犯了罪很不对，什么都肯做，但是就是不肯回转向神承认说，对不起，我做了你吩咐我不要做的事。人就跟神这样隔开了，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对神好像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可是感谢他，他没有忘记我们，整个救赎的计划借着以色列民借着主耶稣基督，就是要使我们能够回转向他，所以我们重新可以认识他，跟他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好像孩子跟父母那么缺失，那么亲密，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我们盼望在这几堂四次里面，在这个小组里面，我们就是思想从神开始，我们再会想到耶稣基督一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神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那当我们想到福音，我们不能不提耶稣基督。我们怎么应该怎么看耶稣基督呢？他是个伟大的人物，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老师正确吗？好，我们希望你们思想这些问题。但是最终我们盼望这几次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以后，认识他以后，我们欢欢喜喜地转向他，领受他要赐给我们的生命，他要赐给我们他自己的国。不晓得各位在到这里为止，你有没有什么问题你想发问呢？还是有一些你在思想的事你愿意提出来的，我们可以一同讨论的，一同探讨。因为这个是小组的原因呢，在大堂里我们无从有这样的 交通交谈，但是在小组里我们可以，所以希望各位不要客气。是。
刚刚你提到说，有些发掘出来的那个古文化，
是，
有变成那个它预言，
嗯，
讲的根据例子，根据你的例子，
这些例子，
对，或者说在哪边可以看到这些？
好，其实我带了一些书来，关乎到这些考古的。不过平常中文的书在这一方面是比较有限一点，像这里有一本叫做《石海古卷与圣经》。石海古卷是在1947年左右开始，就在死海的旁边发现了一些古卷，这些古卷经过考究，中间有一些圣经的抄本，几乎旧约每一本的圣经里面都有发现这些抄本，当然以前在印刷以前我们是没有这样子的圣经了，都是最早他们是用蒲草刻在写在蒲草上面然后卷起来的，那后来呢也有皮卷。在死海那里所发现的古卷，比如说其中有以赛亚书的全本，那它的日期是什么时候呢？是主前150年左右。那很特别的，以赛亚书这一本圣经是在主前700年写成的。以赛亚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先知，他生在主前700年，在他的先知预言里面很多关乎弥赛亚的事，就是关乎救主的事。而这个死海的古卷里面特别也发现了，就是在主前100多年就有这个抄本的以赛亚书，所以我们就肯定知道以赛亚不是后人因为耶稣已经来了然后才写的，事实上是神的感动先知而写出来。那以赛亚书讲到耶稣什么样的事情呢？最特殊的一章就是在53章，我们过几天，原来我想过几天我们可以看一看，不过现在既然您问起来我们可以看一下以赛亚书53章，这是在旧约圣经865面，旧约圣经差不多全本圣经的中间那里。以赛亚书，以赛亚是一个先知的名字，他是主前700年当先知，他这里所描述的一篇讲到一个神的仆人受苦的事，如果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看，或者第二节开始看，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第四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当主耶稣死的时候，他是被葬在一个财主的坟墓里的。这里所描述的就跟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的受苦，以知道他受苦的意义非常的一致。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些古卷的发现，让我们可以更认识圣经。也有，这里有一本叫做《创世纪跟考古学》，里面特别告诉我们在中东有很多古文化的发现，比如说亚伯拉罕他在到迦南以前，他的家乡是乌尔，乌尔这个地方经过考古的也出土了，因此对他们当时的文化背景 他们的那种生活习惯就跟圣经所创世纪所记载的都一致的，所以这是一些的一些的帮助我们认识的一些资料。我就带了这几本来，还有别的问题吗？是，
我想说你这个自己的父母亲是具体存在，
对，
要跟神沟通的话，到底是稍微有个
是
比较虚学，
好像抽象一点啊。
那现在对您对很多从小在这种环境长大，说对啊，过年过节拜祖先，或者是去扫墓，扫父母墓，拜地公啊这些，对你来讲，对他们这些人这种环境长大有什么建议，或者他们这种行为是不是跟说这一个神拜一个神
有冲突？刚刚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敬奉我们的父母，那是非常非常具体的。但是要跟一位我们看不见的神有交往的时候，好像是比较虚空缥缈。那另外呢，这是一个问题啊，事实上是。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孩子他从小长大，父母带他要祭祖先，或是要拜地公。那以后他又也许进到教会去，又信又认识耶稣，那这样对他们来讲应该怎么办啊？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确我们敬奉我们的父母是最具体，那神事实上是看不见，是我们肉眼看不见，但是很奇怪人是有心灵我们也相信在很好的朋友或者在我们的亲人里面，有个时候我们说心灵相通有个时候在隔了一个地方，好像你心中想到这个朋友，很亲爱的朋友，诶，突然他的电话就来了，我们觉得好像有这种心灵的感应。那事实上不见得当时我们肉眼看见才是，那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灵，如果我们要跟他沟通的要求的那个条件是什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说是要心灵诚实去拜他，用我们的心灵诚实，不但保说我们要用一个诚实的态度，更是说按照真理，按照真理就是知道我，比如我在祷告，我刚刚我们开始的时候我在祷告，我闭下眼睛表示说我要全心全意的，那我心中知道说我开口说话我不是向空气说话，我知道有一位神，因为他告诉我他是听祷告的神，他说我们向他谦卑，向他开声祷告他会听，所以我心中有这样的把握，虽然我的眼看不到他，事实上我跟他的交谈就好像隔一个电话，透过电话我跟我远方的妹妹或是我的父母通电话一样，很实在，我的眼没看见他，我听到他的声音神虽然不是有耳可以听到的声音，但是他心灵里面可以给我们有感应。那至于孩子他从小长大我们都从家庭的背景来都是祭祖的可能我讲讲我自己家里也是这样祭祖的，那回家的时候要扫墓怎么办呢？那当然我也去，我就陪着父母亲去但是我会我不会放花，也不会放香，也不会做什么这些事情。我觉得敬就是想念我们的先人，其实中间有一个意思，让我们不要忘本。如果没有我们的祖先，就没有我们。这个慎终追远，我觉得是一个美德但是如果我们真是要追的话，最后我们要追到神。那对于我们这一些祖先呢，我要纪念他。所以我会在墓地前面，我会安静的站立，我会思想他，但是为着他我是感谢我的神，因为没有他们今天就没有我也许我的先祖对我有什么特别的教导，让我的心我特别要纪念的，我觉得我可以这样行我也建议，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做的。那孩子小的时候可能是会比较会混乱，需要慢慢帮助他，可是至于说拜地公啊什么这些，我们就需要让他渐渐明白说真神只有一位但是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去拜是希望求福求保护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要帮助孩子说认识真正能够保护我们的是宇宙的主宰。我不晓得这样是不是回答了您的问题。
我想到问题是对这个基督徒来讲， 二大分的问题。
嗯，
我当初我的原来的问题，我事实上也做了一个连结，就是说，因为我们父母给我们做的什么东西，我们事实上是具体的实在。
是，
很多东西你拜祖先的话，你说敬拜扫墓啊，敬拜父母啊，那时候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也是表达一些心意的。
嗯，
现在这个东西是不是跟完完全全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这种东西根本都不需要？因为实际上把它追溯到一开始，把它说的创始开始这样。
啊，我不是
是说冲突的，就是说我们连这种做这种东西都不需要。但是事实上，我们了解到父母给我们做的事，我们是看得到，事实上发生在我们身上。
嗯嗯，
这很难说你完完全全说你完完全全说你把这些东西。
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说慎终追远这个观点是好的，但是是不是连扫墓啊这些形式我们都不必要呢？因为我们只追溯到一位神，他是我们一切的源头。我自己个人会觉得去扫墓，其实扫墓是什么那个有一个石碑，上面刻着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先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身体藏在那里了去扫墓，事实上你就是要往往过了一年或是半年啊，清明或是重阳啊，那个野草啊都生长起来了，那个东西弄得好像很杂乱了子孙去那里，我们去把它扫干净，把野草拔了，然后在那里就是表示说这个底下藏着的是我的先人所以我觉得问题是我们怎么样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我们敬重过去我们的祖先我觉得是有一种方式是应该只归于神的，有一些方式是可以给人的比如如果我在先人的坟墓前面才求福，我觉得我是不该了，因为他不是神明，他只是我的祖先，他不是神，如果我这样向他来求福，我就违背我的主，我的神了，那个真正的主宰了因为他不是。
扫墓的时候啊，不是说在像一个祖先啊，或者父母啊，长辈，不是在祈求什么，而是在
对，
好像对他们的感激啊，对他们的惦念，
是，所以我说这个是完全是一种方式啊。你对他的惦，所以我就说，我就选择我要站在这个坟墓面前，我思想，我安静一刻，我再想想，我惦念他。就是有的时候尤其我们的祖父母啊，可能我们小的时候非常的疼爱我们常常坐在那里挂念着等我们放学啊什么这种的感情，我站在那里我惦念，是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就是说我不要采取一种方式应该是归于神的来归于他们，就是说我把它辨别出来在方式上面，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是
那要比如讲你的父母或者你的长辈
是
你用什么办法去见他
所以我们也基督徒也去啊，也上坟地啊，也上坟墓去那里也看看那个地方是不是打扫得干干净净啊，没有什么弄坏了，有坏的要修啊。其实扫墓我相信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如果这些坟地弄坏了还是怎么样，我们要去修。美国的坟地就是有人管理，都是干干净净的，在中国不是这样，有的时候你不去一下野草都长起来了，或是有这一类的事情啊，你要把那个弄得很干净，因为是那个纪念你先人的地方，那这个也可以做啊。是
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像中国人的一个美德，就是说纪念祖先是一个绝对对的事情，那么圣经上面也是说，实际上来说就是说孝顺父母 OK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我想我都知道一点很清楚的，就是说我们是人，那么我们生了孩子 OK 孩子长大了，我们死掉了，那么我们躺在坟墓里面，请问他们能不能够把我们当作神看待？我爸让我能够保卫我吧，保护我吧，如果我能够这样子想的话，那这个儿子是笨笨了，因为我现在我活得好好的，我死掉了我就死掉，我能帮他什么 OK。 但是有一点很清楚的一点就是说，倘若我们回到我们祖先那里，像回到我爷爷那边去，我爷爷死掉了，那么我回去是纪念他 OK， 我然是想念他，但是呢我不是把他当神拜，倘若我是把他当作一个神来拜，我把他想说这个人死掉的话就可以来保佑我的话，那么想想自己，好，我死掉不能保佑我儿子，很简单。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错误。但是呢，我们中国人有很多传统习惯，就是说上香啊，或者是说拜啊什么东西。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都同意的就是说，我们去拜祖先，所谓的拜并不是真的拜，应该是说去纪念我们的祖先。那么因为中国人的文化会说，因为受了佛教的影响，就好像说去拜他好了，去就纪念，并不是去真的去拜，因为我们不能够去把大家拜一个死人。所以就是说，我们把这点搞清楚的话，说我们纪念，而并不是我们采取这个方式说，好像是佛教啊，就要这样拜来拜他们。或者说像什么方式来这样子做它的话，那这样就说违背到说神的主权，神是这个真的是真的这个主宰，对，所以说 make 就是把这两个搞清楚，就是说死的人是我们的祖先，我们敬他是应该的，我也希望我的后代也敬念我，而我不愿意他把我当神看待，因为我不是神，但是真的神是这个宇宙的主宰，拜的方式为什么要拜他们？
谢谢。
有些人是这个样子想的，说我去拜他，真的是这个样子。
是，谢谢。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如果各位还有一些什么的意见，还有什么的想法，什么的问题，欢迎大家下午的话，我们还有一堂，我们会继续这一个题目。然后明天我们也有两次，所以总共有四堂的。好，那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虽然我们的眼看不见你，但是你给我们足够的证据，让我们晓得你不但存在，你是一位满有慈爱有全能全智的神，你愿意我们认识你。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也深信都不是偶然的，我们深信你乐意在这几天安静的时间里面，你要向我们施恩。主啊，最大的恩典乃是我们认识你，认识宇宙的主宰，明白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求我们的主，你自己纪念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你知道我们可能还有的问题，我们心中受搅扰的地方，愿意主你自己亲自帮助我们，也唯有你能够使我们认识你，能够真是信靠你。我们恭敬今天下午以及以后明天后天的时间全部交托在您的手中，你掌管整个的会场。主，你既然创造宇宙，主啊，你既然真是那样的奇妙，我们就深信你能够保守我们，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用期待的心仰望主。谢谢你给我们以上的时间，我们感谢主，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